欢迎来到今天这个13号下午1点半午休不远的网络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桃园市议员刘许廷。我拿一下眼镜，然后在吃饭也没戴啊。大家好啊，大家好。这个我上个礼拜是干嘛去？反正也是地方的事情吧，反正就是临时请了个假，这样哈，所以两个礼拜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这个其实最近的这个新闻热点还蛮散的，然后本来预计说，可能内阁改组的讯息会比较明确，可是你看哦，这速度变化之快哈，那个最近这几波内幕揭露之后，然后加上立法院稍早又说要延会，所以说这个感觉内阁改组的速度又好像又有一些变数哈，然后又有一些变数，所以后来就临时想说要找什么呢？所以就今天早上就翻着新闻呐、啊，就看到这个高嘉瑜的事情，这为他感到有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勇气啊！这遇到这样的恐怖的，像文革一样的惨烈批斗啊，这昨天晚上大家都热烈讨论，大家说比岩上还好看，因为是现实版的政治岩上，这样。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这个我一坐下来看到那个留言区的荧幕，我就看到我们的 Brad 的第一头箱就直接给他抖内70啊，然后就讲说请小人讲一下明一下的事情啊，红酒事件，好、啊、红酒之乱，那市政府你会想说好吧，那就把这些事情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出了一些共通点啊，你可以看出一些共通点，就是你可以预期啊，接下来啊，马上我们离，你看我们2022才刚选完嘛，好、啊。但是离这个2024的大选、啊、基本上剩不到一年，你看，因为立法委员2月1号就职嘛，那立法委员2月1号就职，一定在就职前要选完举、啊、所以说基本上2024的大选不会晚于1月。那你像现在已经1月中了、啊、所以基本上就剩下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马上就要面对2024的总统大选，好、啊，这个关键的选举，那大家都在看蓝绿两党的布局嘛，啊、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这个话先讲的放着哈，就是说基本上民进党一定会采取，你不要去想说什么他会采取什么温和保守，然后争取中间选民的论述，你想都不要想哈，他一定是这种血流成河的大批斗哈，侧翼会更加猖狂哈，我的预期是这样，那我的预期是这样，一定是斗一波斗不赢就再斗下一波哈，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一个逻辑，怎么说呢？那我们就当然就一件一件讲嘛。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红酒煎鱼大批斗"，感觉好像是在吃播一样哈。但是呢，没有，我午餐已经吃完了。这个先讲一下桃园吧，好，先讲一下桃园。啊，这个我们现在在桃园，然后新的市政府刚上任。那事实上，我们这几个礼拜的工作，大概就跟新任的局处首长会个面，然后他们都在做礼貌性的拜访。那来拜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趁这样的机会就跟他们做一些政策的对话，然后把我们在龟山希望做到一些事情提早跟他们讲，提早跟他们讲。现在让人比较期待的地方是，我感觉张镇市长的团队啦，市政团队至少在市政方向聊起来都算蛮愉快，都算蛮愉快，接受的程度比过去民进党政府高啦，民进党政府官员表面上跟你好好好，然后实际上就好好好，就这样就结束了，没有然后。甚至很多议题上面，大家在资源的分配使用，或者是政策的方向上，就一开始就不会有共识。那当然，在谈的时候没有共识，那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那没共识就没共识吧，反正我们就没共识，我们咨询的时候就讲嘛，好，然后结论就可受公平嘛。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郑文灿在执政的时候，我就说，反正你做是你应该的，你不做，我代表龟山人骂你。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但现在张市长的团队，至少我们在谈的事情的时候，都他至少对我们的主张买单的比例跟机会稍微高上一些，所以是蛮值得期待的啊，蛮值得期待。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我可以感觉出来，因为在他的小内阁名单刚公布的时候，那我们就大概去了解一下背景，而他就知道说，很多都是有。比较长时间，你看，你可以发现他的那个内阁的知名度可能不是特别高，就不是有叫出来，就是哦，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谁谁谁是哪一个局长这样。可是你认真查这每一个局处首长的一些背景，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历练的啊，都有一定的历练，然后逻辑上还蛮清楚，所以我感觉起来他们是想要这个励精图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内阁啊，这样一个小内阁。但我就不免担心啊，就是不是太着重于市政上的这些议题，但是在政治上的攻防攻打守变、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一定的隐忧啊，因为你也知道嘛，这一个人不可能十项全能嘛。哦，当你很擅长，你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政治的风向变化、每日的舆情，还有做第一时间做政治发展的一些攻防的时候，你必然不可能有100%的精力再去思考说啊，我要怎么做事去完成市政，你这不可能的事嘛。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极限。所以说一个人的团队，一个市长市政府的团队，他能不能够顺利的来分工合作，然后来跑位，谁负责攻打守变，谁负责这个励精图治，这个就是一个蛮关键的。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张市长的那个是很多是来做事，这个感觉得出来，他们也蛮，我想也是蛮认真的。但是啊，这个政治的攻防反应上，他可能就这个队形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就反映在之前上个礼拜的这个大停水事件上面嘛，显然处理的方式不太接地气，不太接地气，然后反应也很慢。后来这个红酒事件都还算是后段，都还算是后段，因为自来水老旧的管线爆管，就是爆管之后，当然就是严重的大停水嘛。你那个主干线爆管的时候，那就是几乎后面都没水用。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南桃园是连续两三天是有停水的状况。那当然，大家就说，你市政府当然负责处理嘛。这个当然你从市理上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台应该是自来水公司嘛，自来水公司的直属顶头上司来讲，当然是中央嘛。所以并不是张善政要负全部的责任，可是问题是人民的感受是没有在跟你分中央地方的，也没有在跟你分什么法定权责，那个就是就不是这样分的嘛。大家都会事理上要你要分类，可是你跟人民沟通是没有分的，没有分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政府一体，政府一体，所以只要是政府的，那就要负起责任。然后甚至来讲说，在政府的那个层级里面有经历过民选的，比如说里长、议员跟市长，那大家对他们的期待跟要求都会更高，这就是社会的真实的现况。所以说，就算张善政这个自来水爆管的事件，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自来水公司跟过去的桃园市政府没有办法及时的更新设备，你张善政就是刚投票当选的桃园市长，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入主市政府之后。所以人民理所当然的就会把期待这个放在你身上，所以你就马上就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当然你从市府的角度来说，平常心讲真的是有一点点倒霉啊，有一点倒霉，因为他上任才不到，真的是不就两个礼拜嘛，那两个礼拜马上发生这样的事，那主导权又不在市政府，所以其实也算是蛮辛苦的啦，平常心讲是蛮辛苦的，但辛不辛苦你都要面对嘛，我只能说辛不辛苦你都要面对。所以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红酒事件，这一点我不得不帮张市长抱抱屈了。凭良心讲，虽然他的回应蛮糟糕的，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说是很糟糕的，因为就是太理所当然了。然后他也没，我也不觉得他说假话，因为你也知道我在上一次的选举吃瘪之后，就是我们本来非常的看好，然后大家也说我们形象很好，没有问题啊，没有负评，就很高票，就票开不出来嘛。那票开不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讲啊，你没有在跑行程啊，大家想帮你拉票，对不对？没有着力点啊，或什么。所以我从这一届开始，我比较常参与地方活动，所以在短短的张市长上任的几段时间内，我看他在好几个，因为张市长一上任，他也要积极的跟选民接触啊，他也要好好卸票吧，所以然后刚好现在是什么是尾牙季嘛。所以在好几个参会上都有碰到面，至少在我看到的这几场参会，他真的就是眯一下，他没有在喝的啦，他就是这样啊举啊碰一下，这就是这个也很正常嘛，这个也很正常嘛，你不喝啊，大家就说你拍到底，又说你不接地气，那你真的喝了，那又不能喝到，也不是说喝到什么醉邦邦这样子，也这样也不是嘛，至少我看到他的几个场合里面，他就是意思眯一下，所以我相信他真没有不至于到喝醉了。那当然，网络上这些民进党这些家伙攻击他，就是什么他喝到什么酒气冲天，然后步态不稳，我就觉得你这太扯了啦！如果真的什么酒气冲天，然后步态不稳，早就被拿出来讲，好不好？这个市长亲临的活动，哪又不是这里录一段影，那里拍两张照，对不对？一大堆眼睛在看着。对不对？他如果真的那一天是喝到乱七八糟，然后酒气冲天，对不对？然后说什么休息5个小时，然后怎样怎样， 那早就被起底，他就还没上任就可以滚蛋下台了嘛。可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他就是一直点一下，然后他其实也没讲错了，大家谁不是这样呢？对不对？但是就是太老实啦，我只能说就是太老实啦。这些人逮到机会要攻击你的时候，他哪里会跟你客气呢？他哪里会跟你客气？那加上台湾对酒驾蛮很敏感，所以这本来是个不好的示范啊，所以他马上来调整。可是这整个事情里面，其实就其实可以从我是觉得反映出了一些危机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然后这个市政府除了认真做事情之外，你在政治上的攻防是要随时做好准备的。你的做市长，然后你的幕僚团不是只是那种，你知道幕僚也有分啊，也有分这个文官系统的，好帮你在政策上出谋划策，或者是帮你在政治安排上帮你沟通的。你也要武将、欸、你要吼啊，你要能帮打仗出去吵架，带兵出去作战的那样子的。你的幕僚团队也要有这样的人才啦，好，也要有这样的人才。但目前据我侧面的观察来讲，我是觉得张市长的幕僚团队还是属于比较文质彬彬这一型的，好，属于文质彬彬这一型的。那真的可以出去打仗的，这个我觉得武将没有到位。那武将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其实在做攻防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吃亏嘛。因为你看，像是如果有在外面作战的经验的幕僚给市长的建议嘛。像我刚刚在外面，我跟阳明哥在外面，我们刚刚吃便当聊了一下，阳明哥讲说这个怎么样也，事实上大家都理解命一下是什么意思，也理解说五个小时开车当然不是酒驾，可是你话不能这样说嘛，话不能这样说，你就要说啊，这是不太好的行为，你要就要稍微这样子缓一下。好，大家也不会多为难你，但这事可以到此为止，不会变成从停水之乱变成红酒之乱，然后现在升温成为酒驾之乱。因为有在外面作战过的，然后对媒体够敏感，然后对网络的这种风向，对政治这些动态敏感人，他会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我是觉得他的团队里面这样的人才，目前就我的观察来说是可能是比较少，好，可能是比较少，甚至在建制方面还不是很完整。那我是很担心，因为这一波这样下去，其实我觉得蛮伤的。然后你如果再来个一两波，因为其实基本上新任首长关键就是100日之后的满意度调查啊，大家期待他励精图治，有个百日维新，对不对？所以100天之后的声望调查也非常重要。好，媒体界大家也会在新任市长上任之后的3个月做一次所谓的声望调查，等于是期初考这样一个概念。那你如果这些事情对他来讲一定是伤害，如果接下来这几个月你是八字不够重，对不对？你又遇到一两个这样危机处理，然后你的处理没有办法快速得宜的时候，那你的白日声望就不会太好看了。你的白日声望不会太好看的时候，你会影响国民党2024的选情啊。好，所以说这个是赶快。这个建构好自己的这个部队，然后让攻打守变能够非常的完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张市长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跟他聊了几次，跟他聊政策是可以很愉快的，可是就是你也知道人非万能嘛。好，我们在政策方面，我们在这个市政方面，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愿景，可是在政治方面，他的经验本来就是不够的嘛，没有选举过的人啊，对不对？他也不是习惯冲锋陷阵的人，他的院长的经历是相对陈平的看守内阁的时期嘛，对不对？所以我常讲，我说他是好人才，但他不见得是好的选将。当初他选举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评论。那他现在做了市长，虽然不是说大家我们还要再投票或怎么样，可是你做了市长，他还是会有攻打守变的、啊，还是会有政治上的攻打守变、啊。所以说这个团队要赶快的组织好，那是我对他的很衷心的建议。不过我也相信会啦，然后我也是觉得这个。考验来的快了一些，但是你从坏的角度来讲，哇，这当头棒喝。那你从好的角度来讲，我很快的时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加速修正，我可以缩短大家热身的期间嘛。你本来大家那边这里弄一弄啊，我们先卸票，然后再过年，然后你等到通通上紧发条的时候，搞不好都太晚了。你有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他们有危机意识，好，把整个团队发条上紧来，螺丝上紧来。也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坏事。那另外一个不是坏事。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跟留言啊，这个特别，大家都说武安大来特别支持的，感谢。智慧说办个线上投票，支不支持我选立委？这个，因为我们待会要预录一集节目，我把这一段我们留到后面再讲好了。那我们留到后面再讲。然后 Henry 也谢谢你的抖内。他说政治上太理亏了啊，市长做点样子，在酒驾这件事情上止血，市民们要鞭策，但不要让人家觉得是在内斗。对啊，我这样讲的就其实不是内斗吧？我们从政治分析嘛，我们还是做政治分析嘛。我们在每个位置上有每个位置上的使命跟角色。那在午休不演的这个平台，我们本来就是做政治分析嘛，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去讲。所以我讲那个是，我觉得是幕僚团队的磨合跟行政团队还没有到位啊，这是一个要小心一点的事。对，然后他们尼维亚讲说郑文灿也是很会喝，这个我亲眼见证，我亲眼见证，就是我们在虽然我第一个任期跑场跑的比较少，但是跟市长这个同桌吃饭机会不是没有哦，他喝起来那是恐怖了，那完全两码事，他是。一杯，然后是进去的，我那不是抿一下而已，这是我百分之百可以做见证的事情。所以你民党在那边打，你也不要逼大家把郑文灿当年喝到乱七八糟的丑态拿出来讲了，大家都就拍垮了啊，就拍垮了，大家就事论事比较好了哦。这个有人讲说秀才遇到兵，对啊，这个市长在执政的时候不能当秀才啊，就是说，或者是说他要当秀才，他身边的这个部队就要把他保护得很好啊。他如果再用过去的个性要亲上火线，压力会很大啊，压力会很大，因为这个时代是很残忍的，一天到晚在严上别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摩尔说，小心民进党在台湾复制当年搞韩国瑜的模式，他们保证会复制，这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啊。炮灰说，炮灰这名字好笑，炮灰讲说，有的时候团队是一回事，当事人的个性不太可能改变，面对媒体目前政治人物比较可能可以进退得宜啦，你讲的改善应该是进退得宜，是基层出身的明代才有办法让人家感觉不一样，这个我同意啊，这个我同意，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地出身或者是所谓的历练完整的政治人物的优势嘛。就是我讲政治，我没有100分的啊。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很好，在那个地方经历很足够，但他就是不是从基层出身。那你从基层出身，你可能会被基层的视野跟包袱所框限住了，然后你没有办法有开创性。这都政治就是这样嘛啊，政治就是这样嘛。这个他说到这种等级的首长，团队成型之后，大方向应对可以处理，但媒体的应对觉得恐怕很难调整。这就是他们的功课啊，这是他们功课。如果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调整的话，是我觉得是危险的，因为环境不是很友善，就我们就都知道台湾的政治环境也好，媒体环境也好，不太健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那你在这个圈子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你就是要面对这样的环境啊。你要面对这样的环境，你就是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要讲心理准备。智慧玲说，以前卢秀燕市长刚开始民调也不好，后来是慢慢累积才越来越好，所以我说。专业团队的运用，那个还是有功能的，还是有功能的。所以，就这个 Jason 说，路遥知马力，对市场有信心，但是要稍微强硬一点。这个微微令说，接下来是张市长进入状况的鞭策，这也不算鞭策了。我觉得他们内部应该也，我觉得大家的结论差不多了。因为我看这个红酒事件，当然塔绿班就一波高潮嘛，然后就一直这个穷追猛打，然后强力的攻击，然后我也看了其他各方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然后就发现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都趋于一致嘛，就没有人，大家都知道张安正不是酒驾仔嘛，他就不是这样嘛，但大家都觉得说，欸，你这个回应是不太政治上是并不是很理想的，要做调整嘛，然后大家也点了说他幕僚团队的磨合要加速啊，都一样啊，好，都一样啊。倒是这件事情反过头来，我还真的要持平而论，就是说前朝政府有一些责任在，然后因为自来水这个我们要又从酒驾退回红酒再退回自来水嘛，就是说管线老旧是个事实啊，然后你要做一些更新也是个事实，那你要更新的时候它有一些加压站或什么的，很多时候这种对市民没有直接好处的设施，有没有在台湾的这种不太健康的环境里面，它就会被认定成为灵璧设施，大家就是说有没有危险啊，有没有低频噪音啊，有没有什么什么臭味啊，就会有 一堆这样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东西通常地方都会反对，那地方反对你就要花时间去沟通嘛，你要嘛就是说服大家，说服 人民啊，要么就是哎，我提供一部分的所谓的政策上的一些回馈，比如说回馈金啊、摸彩品啊，乱七八糟，用这种方法去摸头。你讲的难听一点，它就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那有些设施是一定要做的。所以说，在南区这个大缺水事件爆发前，它就是南区的管线老旧。那自来水公司很早就说，自来水管线老旧，我应该要做汰换。我做汰换的时候，我就要新的管线，就要新的加压站。所以这个加压站放在哪？放在桃园的龙潭。那放在桃园的龙潭之后，当初是什么？当初就是水公司的，我刚刚讲自来水公司的顶头上司是不是中央？所以中央在规划，它也有经费，它有那个，但是你地方要配合啊。我要出地，我沟通的时候，地方政府总得多扮演一些角色嘛。所以就希望桃园市政府来帮忙沟通嘛，协助沟通。那这好了，在郑文山市长任内，他开了说明会嘛。那地方上当然议员里长带了李明陈抗。陈抗的时候，里长代理民陈抗，你告诉我议员，不管你是蓝还是绿的，你告诉我这些议员敢放屁吗？不会跟自己的选民对着干。所以就算要说服他要花，他就说那再沟通，再沟通，再沟通。那关键是什么？是你要回到治理风格。就郑文灿市府的治理风格是遇到争议的时候，我这事情就一搁着。他不太常，我平常一讲，他不太常硬干，就是说。这些东西啊，这哦，地方反对是吧？啊，地方反对，那就再说吧。那我们先放着、啊，我们再沟通。所以这个加压站早该做了，但一拖拖了好几年。其实某一些层面是反映市政府没有魄力嘛，就有的时候你政府就是要用地要做取得，要做变更的时候，你就是要有强而有力的这个措施嘛。当你有强而有力的措施，你再去谈，不管是回馈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也会比较容易一些。可是大家是一听到地方有意见，他就放着，他就不处理，所以这就等于一个案子在那边拖。那郑文灿市府什么东西处理很快？哎、欸，跟他政绩也很有关系的哦。这个东西可以讨好很多选民，可以讨好越多选民，他越急着做，而且他会有的时候会设计的不好，他也要碾过去。好、哦，有的时候哎、欸，偷工减料，大家很多讲桃园很多大密保，很多豆腐渣工程，他也是这样硬要做啊，他也做，他也不管好不好用，他也不管实不实用，他只要管我可以减采，然后我又多了一个建设，我好厉害。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所以说遇到这种像灵璧设施的这种，他就是地方有意见，那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就不做了。好，所以这个加压站某些层面是一个烂摊子。那我想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地方的阻力应该会稍微小一些了，稍微小一些。那我也希望市政府在这个地方稍微魄力要强一点，让这个东西可以彻底解决嘛，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的负面给整个桃园市的一个负面印象，把它扭转过来啊，把它扭转过来，大概就这样了。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要跟大家多讲几件桃园最近发生的事。桃园这一次虽然张这个政党轮替，好，国民党重新执政，可是，在桃园市议会啊，在桃园市议会，民进党的议员席次显著成长。民进党议员席次不止显著成长，你还发现他在很多区域，他其实是顺利的进行了世代交替，也就是民进党不只是席次成长，还有年轻化的趋势。然后这些相对年轻的议员，本来就深谙这个网络串联作战，然后跟这些侧翼、跟这些塔绿班感情非常好，所以这些人他现在等于都是新科议员。那新科议员在议会一定会求表现，就像我四年前我也会求表现，我现在还是会求表现，这个是我们做这份工作的常态。那只是说大家求表现的方式不一样。那他们现在在野、啊，我从不小看民进党作为在野党的破坏力跟威力啊。你们都看过韩市长执政下面高雄市政府那些塔绿班议员多么的嚣张，多么的疯狂，大家都看过这种事。你以为桃园市议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吗？那当然，你会讲说，哎、欸，桃园市议会一直以来，你看我们过去常追踪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哎、欸，好像还蛮和谐的嘛，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商量着办。可是有一件事情就表示现在恐怕这样子的氛围会有所改变。虽然桃园议会还是蓝军是多数嘛，那邱医生议长顺利的连任，可是在过去的历年来每一届议会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我们要决定我们的这个临时性的预算是要用追加减的方式办理，还是用垫付的方式办理。垫付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把追加减的权利授权给议长，然后让议长直接决定，议会也不一定要时时刻刻开会。那这个垫付的透明程度，那就看议长跟各个议员之间的沟通程度来决定嘛，或者说他要不要排入议程做一个追认。就是过去的 反正就我印象所及啦，应该是朱立伦开始执政之后就一直是垫付了。好，再往前我不确定，那再往前我不确定。那我自己当选那届也不意外，而且是无异议通过，就是议长的威望是足以让所有的议员都对这都把这个权力交给他，都把权力交给他。那我当然是比较倾向追加减，但是我干嘛，对不对？当大家都不会去主张这些，大家都会要遵循传统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当愣头青，我只会自寻死路而已，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而我表决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说2018那一届也是垫付。好，现在2022，对不对？一样，这个议长四连霸。那照理来讲啊，照理来讲，应该这个预算垫付案应该也是要按照往例无异议通过啊，包含国民党、民进党都没有异议通过。哎，可是这不一样啊，民进党议员讲说我们要追加减。以前这些在郑文灿执政时代，巴不得你全部给议长垫付，然后你们去协商，去你们两个人瞧就好了。这些人突然幡然醒悟，然后就说：“哦，我们要追加减预算啊，不能垫付啊，垫付是黑箱不透明啊，然后藐视议会，自结武装。”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妈，你四年前为什么不讲啊？你们四年前为什么不讲啊？”总之这件事情就是，就算民进党人是少数，好，就算民进党人是少数，他们还是提了反对意见，提了反对意见之后有人复议，然后让这件事情进入表决。那当然在表决的过程中，因为蓝营的议员人数是多数嘛。啊，蓝营现在蓝营是执政方嘛，所以他垫付速度比较快，所以他当然会站在垫付这一边，所以表决上还是国民党这边赢了。可是这件事情就我从政治判断的角度出发，从嗅觉上来说就知道不一样了。就这一届的民进党议员是他们不但是会很凶悍的问政，而且他们会串联起来作战。他不一定举手要举得赢你啊，哦，但是他会跟你。他会跟你说，哪怕大家要呛他们是双标，他们也会照做，那就是他们在野的样子。他们的这个批斗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张善政市长的下一个关卡会落在，就是我们年后完之后就是三月开始桃园市议会的第一次的定期大会。所以我都在想说，不知道这些塔绿班议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伺候张善政。所以说他怎么样来讲，经历了这件事，如果能够赶快的组织好他的团队，然后把攻打手变先做演练，是很重要。如果他到三月之前这件事情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他这个百日维新的压力就会非常大，那就会非常大。好，看看大家都说些什么，说这个摩尔说拜托市长不要再自己开车，请多找一个司机。然后他妈妈二等兵就说，一个市长他自己开车真的很夸张。然后智慧林就说什么，他竟然是自己开车。对啊，他就是因为自己开车去啊，所以才被人家呛是酒驾。就是这样，当天晚上他就一脸愁抿了两口，对不对？然后休息了一下，可能在半夜，可能是因为议员的请托，或者是想了解一些状况，所以他在开车出门。他说法是他不想要劳师动众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常在跑行程的时候，我能够不劳师动众，我也不劳师动众，因为我觉得总是人力的浪费。不过我这个大家也都跟他讲说，拜托别闹了，你该这些本来就是要确保你的服务品质，然后确保这件事不要出差错，所以没有什么好不想麻烦。他人很好啦，出发点都是非常善意，好，非常善意，但是这完全没必要啊。该你怎么样出门，你总该司机随护总是要。甚至一个随行的助理总是要必须的嘛，因为你既然要出去一趟，表示是有急迫性、有重要性嘛。那第二个是，哎，这晚上出门或怎么样来讲，人身安全啊、交通安全总要顾嘛。哦，这个当初会有这样子的配置，然后这些人都是领公堂啊，他本来他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市长可以心无旁骛的去服务市民嘛。啊，哦，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不用麻烦这件事情。倒是大可不必，不过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第二次了，那不会有第二次了。尤同华说不要害司机没工作，洪宇老师说如果需要兼职我可以当义工，对吧？这他的配置其实就是要让市长心无旁骛了。那我想说这应该就没问题，但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你要从这件事情要看到。你看嘛，我们在议会的那个垫付案的表决里面，我们看到民进党是团结的，而且打法是凶悍的。 然后你再马上接到这次的这个停水的案件，那停水的案件，然后加上他们在网络上，他们一样是串联，一样是打的，所以你可以已经可以感觉到桃园未来是关注度还会持续的提升，而且它会是一个硝烟四起的一个状况，就是民进党不会跟你客气啊，不会跟你客气啊，他会非常非常凶悍，他会非常非常凶悍。那为什么要这么凶悍？你想想看，民进党这次在桃园是出乎意料的输很多嘛，对不对？当初我甚至都不太敢保证张市长在票开出来前一定会赢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从来不小看郑文灿这个下资源啊，然后这种多方讨好，这种把所有好处都要一次割尽的这种风格，搞不好他真的有用，对不对？凡存在必有道理，他会这样搞，一定是因为他很有用，对不对？所以你都很担心他选情怎么样，但是开出来民进党被人家血洗，然后郑文灿整个颜面无光，颜面无光之后，然后又因为这个瞎挺林志坚，然后自己的论文硕士学位也丢了，整个桃园人跟着他一起颜面无光，然后桃园的绿军更是颜面无光，就啊，你郑文灿神话就是个屁，然后又跑出了大秘宝，对不对？天花板掉下来，所以整个对郑文灿来讲就是个流年不利嘛，想不想报仇？他们超想报仇的，好不好？你不要看他每天笑哈哈，然后什么人人都好，这个方丈心胸也不是那么宽大的嘛，对不对？那整个民进党就是里面就有个压力锅嘛，然后怨气要爆棚嘛。那这个时候，对不对？领兵作战的人，如果不让这群这个很想出去决一死战的这群人有一个舞台去发挥，你不是要让他们得内伤，然后直接爆血管而亡，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打的嘛。为郑文灿报仇也好，为民进党出一口气也好，认真作战满足支持者需求也好，各方各面来说，他没有不战的理由啊。而且他只会越打越凶，他会越战越勇。所以国民党实在是完全不觉得现在执政党有任何，就讲桃园啊，好，就是国民党实在是没有任何一丝大意的空间啊。你不要忘了，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就是过年，过完年之后就是第一会期，而且郑文灿当初几八年在桃园留下的烂摊子，何止两个国民运动中心而已啊，多了去嘞。他留下来没有规划好一大堆事情，都是张善政市府要收的烂摊子啊！他留下来财政的负担啊，1500亿啊，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啊，铁路地下化还是下不来啊，中线捷运还规划还是过不了啊，还有一大堆市政的问题要解决。然后这我等到我开挖出更多的桃园大秘宝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有多少烂摊子等着收，你要怎么办呢、啊？如果你的部队没有到位的话，你我都为他担心，我都为他捏一把冷汗。所以我讲嘛，这个是你我们除了看这事情的本质之外，你也要看一下政治的氛围跟这件事情隐含出来透出来的意义嘛。所以这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自来水停水事件，一个酒驾事件那么单纯的一件事而已，没有嘛。它背后还有诸多的政治信号都反映出来，民进党正在集结，而且是充满怨气的集结，准备要跟你输赢那种集结。那相对来讲，你国民党的整合，你国民党的作战的步调是怎么样啊？这就是接下来大家要认真面对的课题啊。嗯，这个何辉庆说，跟他应该是张市长参加过一个尾牙。他那天就没有喝酒，就是茶。那一场还有鲁明哲，交际完就离开了。他应该是公关危机处理不佳，刚好被人借题发挥。就所以我讲嘛，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其实差不多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再细究。但关键是未来是什么，你要从这些事情，你要推出来说未来的桃园的政治氛围是什么？那我觉得攻防会很剧烈，攻防会很剧烈。那我是觉得，这个张市长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哦。桃园的大秘宝要先抓几个在手上。你看这些新竹的为什么拿高虹安没皮条，对不对？就是我就抓你大秘宝，你怎样我就开挖球场，我就把你的丑事全部挖出来，你再打就继续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模式是值得蓝军借鉴。第一个，你的支持者本来就期待你国民党很有战斗力啊。第二个是，你不要觉得说桃园这次这个郑运鹏翻船输这么多，纯粹是因为中央执政不利呢。你真的觉得桃园的市民没有感受到郑文灿模式的一些奇怪的弊病吗？他们没有感受到郑文灿模式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那他们值不值得一个真相？他们值不值得把这个事情 了解清楚，就这么简单的。那你作为这个总万事政的人，我觉得有些地方不能，还是要有些是非，要有些是非，也只有这样子啦，你才能够稍微为自己争取一些空间的。我们说讲的比较权谋一点的话，就是这样。要不然你就会从头到尾被动挨打。然后，如果你的团队有没有办法因应的话，我是很担心这变成一个破口。这样，智慧林说：“可惜小林在议会还是孤单一人。”其实不会，我现在最近在练习过团体生活。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了。那我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因为我有开始理解，就是说，如果就我已经试过了，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你能不能纯粹用理想主义啊，用道理，然后去说服你身边的这群同僚，然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不行嘛？就是不管是我们在议会问政的内容，有的时候是很正确的内容，然后你所换道理也是私底下有很多的公务员啊，就是认真、勇于认识、认真做事的这样的公务员，私底下来讲说，因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既合于法令也是方法。但是官场不是我们能决定，这事实上是这样啊，是市长决定，是这些局长决定的、啊，政务首长决定的嘛。又或是说，我们在推一些法案，然后有时候暂时杀场或主张删除某些预算，常常是表决输掉之后，啊，起都跟我们交情，有些交情的议员说，刘议员你讲是对的，但是我们碍于怎样怎样某某结构的压力或什么什么党团的什么政策，没办法跟你一起举手，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政治啊，各位，这就是政治啊，各位，要理解。我只能说要理解这件事。那你说这些人他没有他的代表性吗？他有啊，他跟你一样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议员啊，他代表就是民意啊。然后特别是经历过了一次连任的选举，谁当选的，谁落选，我们不是没有试着把我们的价值化为席次嘛？就输了，就输了，那就是就这样嘛。就是民主不是一个很有是非的制度嘛，民主是一个妥协的制度，它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避免一种声音太过突出嘛，所以他把权力全部分散掉了嘛。那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那本来大家就要重新互动。所以我最近有点也试图的在调整我自己对政治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我如果调整的顺利，然后大家也谈得愉快，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孤单。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就这样。但我觉得那个都是有好有坏的。我们的社会上需要有崇高理想的人，也需要可以有进有退，然后可以做事的人，所以这是我最近在认真思考、在反省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过这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报告吧。小美林一说，蒋万一上任，这个民进党、民众党就开打，没有蜜月期，就直接就是压着打。对了，其他地方都会这样，因为马上就要大选，然后大家为了生存，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缺缺问说，我在跟谁过团体生活呢？我现在当然是跟蓝军过团体生活啊。对不对？我们以前在郑文灿执政的时代，我们就是理想主义嘛，然后就是冲撞体制嘛。那我们怎么会有什么好的那个？那怎么样？现在我讲了，我说我跟这群政务长聊得愉快嘛。那聊得愉快，我们就试着合作看看嘛，就试着多做点事看看嘛。如果张市府可以愿意把很多好的建设跟资源搬来龟山，对不对？让我们的政见可以加速落地，我觉得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理想。那我现在就在试这个事吧。所以跟谁过团体生活？我现在跟蓝军人过团体生活，但是没有那么，也就是在尝试。我自己也在思考，就这样。这个马凤鸣说，忠诚要比奸臣还要更狠，要不然怎么保护老百姓？对不对？这个林一哲勇说，岳飞再强又如何，用个阴谋就把你憋死。其实就是这样，其实我最近的感觉是这样，我最近感觉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就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我们政治路上的一些考验跟挑战，那我们就来想办法来面对。但是我是觉得我判断我自己的能耐本事跟成就是还是政见的兑现程度嘛，政见的兑现程度啦。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磨合 的一个是否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不管他是否成功，就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这一段的磨合非常好，然后大家会不会越走越近？有可能会越走越近啊。但是这个越走越近，交换到的是我的政见可以提早落地啊。我们跟龟山乡亲的交代可以提早落地，这样子我也没有对不起我的选民嘛。这样我也没有对不起我的选民。但如果说我们都愿意做出一些妥协退让，然后还换不到龟山人的公道的时候，那我会认真怀疑我们搞这个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还有一些时间，还有一些时间，但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努力看看。好，讲完红酒要讲煎鱼啦，对不对？先饮料喝完了，总要上主菜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讲说最后是大批斗？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民进党这个在2022选举的挫败之后是非常是有点找不到方向，这很正常啊。大败之后总是会这样，好、哦，总是会这样。那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内部的这个极端主义显然是没有要放手的迹象。这个其实过去国民党演给你看过嘛，就是说越是选举的大败，越会反而那个是一种，就是一种墙倒众人推的一种概念，或者是一种纳税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往下掉的那种概念，就是越输的时候越容易激起党内的路线斗争，然后越是斗争的时候，这个政党的希望就会越来越衰微，所以他恐怕不是那种技术手段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马上拉回来，反而还不一定是这样。像国民党当初在16年选举大败，然后20选举大败的时候都有激起路线的辩论的讨论。那国民党相对来讲是还有个大问题压在里面，就是世代没有交替。所以当大家国民党至少会把，就是当大家那边的两岸那些东西争执不下的时候，至少大家有一个相对大的共识，就是说我们要让相对年轻人多点声音，就是好歹还可以大家有个公约数，然后慢慢往这个方向讨论。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内乱是慢慢往这个方向，然后或许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可民进党的内乱就不是这样，因为他相对没有世代交替的问题。他有的是作战技术的问题。就是说民进党内部的这些冲突跟讨论，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举才会赢啊。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嘛，因为我才不相信民进党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理想，有这些有理想的人也都走光啦。就是真正的我们讲真正的党外前辈早就看不惯啦。早就看不惯啦，对不对？早就看不惯民进党现在这种当权，然后这种丑态的样子，这种跟当初你讲国民党长期执政时代那种腐败到底相差多少，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嘛。所以说，真正的有党外那种崇高的理想价值的人，早就都这个水土不服，然后都离开了这样。所以，他哪有什么理想性呢？连他们的路线斗争都不是理想性的路线斗争嘛。他们只有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爱台湾，然后所以我们应该要出征对手，还是应该要检讨自己，就是变成这种路线的斗争。那我是觉得这种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信号。他们表面上都讲对啦对啦，让我们的党员大名大方是健康的，是这样讲，是我觉得是公关辞令啦。因为昨天高嘉瑜跟何志伟委员，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蛮惨的，就是说在自己党部的里面，然后他也不算是关起门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影片就是外流了，就等于就是公开处刑一样，然后直接批斗，只差没有就是乱棒打死，然后或者是架起一个火刑台这样，就是然后批斗的理由还不是说特别怎么讲，就还不是一个党内哪个政策应该怎么走的。比如说你太照顾劳工了，你让企业都倒闭了，或者是你太偏向资本家了，让大家都失业，就你好歹是一个这样的讨论的时候，那大家针锋相对，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什么没有一定嘛，那本来就是需要讨论的事。但是昨天讨论竟然是你怎么可以炮口对内呢？啊，你是不会过的，就是那种标签，那种就直接就出来了，或者是你滚蛋，你退党这样，那个就是找战犯式的那种检讨逻辑，那这就是批斗，那不是检讨。你看我们讲国民党输的时候，大家也在找战犯，我就觉得找战犯没有意义嘛。你应该想的是战犯背后为什么失灵嘛？失灵一定是你制度失灵，你的价值失灵，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技术上出了问题，就不是嘛？每次大败就找个战犯，那个是不健康的。而且那个检讨完，因为这个人当了背锅侠，下一次会有另外一个人当背锅侠。那当然我们在旁边看，我们就是来就拉板凳吃爆米花嘛，觉得、哦、好好笑，呵呵，现实版的延上。可是认真说起来，这对一个政党发展来说，绝对是很不健康的，绝对是很不健康的嘛。因为你用批斗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会形塑性的共识，这我非常确定。但批斗的方式，你反而会吓退很多人，就是民进党也慢慢遇到极端主义的困境吧。 啊，就是凡是党的这个教诲，对不对？蔡主席的教诲，我们都要坚决的遵从之类的。反正就是你不免会看到一些这种现象。那当然我也不太意外，我甚至都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我自己看到的另外一层的解读是，你要想台北市党部，昨天那场延上发生在台北市，发生在台北市，台北市党部是谁？谁在耍逃？大家就知道嘛，是哪个系统在耍逃？是英系的人在耍逃嘛？就是他的党员系统、党员组成、党员的价值是谁？谁在那个？就当然就是黄成国系统嘛，就是英系嘛。所以在英系的时候来真的时候，那你高嘉瑜跟何志伟被骂刚好而已，就变成这样。那在赖清德的场发生这样的延上事件，你真的觉得民进党定于一尊了吗？就是我会这样子解读这个事吗？就是我说，如果我是绿营支持者，我看到这个我会吓死欸，我会觉得哇天哪，这个根本这个不是表面上延上而已啊，那个背后是暗潮汹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欸，这个高嘉瑜也好或何志伟也好，相对来说是还有王世坚嘛，当初相对来讲是对赖相对友善一些，然后对蔡英文的指示做法会提出质疑嘛，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上的一种动向，然后你当回到了以英系为主的台北市的这个基层的党员，你当然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老的直接骂，直接贴标签，那个就大家不意外。那也相对年轻人讲说，我是1450没错了，但是我就是没拿钱呐，就真的是有人会自发性的跟这些匿名的智障侧翼一起起舞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但是这种。所谓的检讨或者是请听的主旋律，我不认为对民进党的2024会带来任何帮助，就是反而是会让人怀疑说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有定于一尊的趋势。然后第二个是显然民进党会面对非常严重的极端主义的抬头，但是我也不是太意外，就是说民进党在气弱的时候，他一定是对极端主义妥协的。他一定对极端主义妥协。你看陈水扁当初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在两岸政策上还可以相对温和，结果他后来因为不管是朝小野大或怎么样，或者是后面爆发出的一些事情，让他越打版图越小，就是他执政的末尾很糟糕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开始剑走偏锋，去变成所谓的 trouble maker， 然后去拥抱基本教义派，那个就是这样啊。那基本交易派的这群狂热支持者，他本来就是当权者的工具嘛，或者是当权者的遮羞布，或者是当权者的小棉袄跟小暖炉，就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东西是跟社会大众的期待跟主体是逐渐脱节的，所以就继续这样吧。他们要找战犯，我也没办法。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也不是因为我们跟高嘉瑜跟坚哥他们有同台过，所以有认识，不是这样。我们是纯粹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这件事。就一个政党的检讨，如果是用这种排外极端抬头的这种氛围来讲的话，我不觉得是利多，我反而觉得是隐忧啊。那当然他们的公关指令一定是啊，让党员发泄一下也不错啦，齁，我们民进党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话直说啦， 也是可以啦，齁，但是这有话直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吗？这个问题要交给赖清德来烦恼，因为看起来要定于一尊，还要过关斩将是他，对不对？就这样啦。Henry Lin 斗内说，大家都担忧张市长被攻击，不要让主帅孤军奋战，希望小牛和其他蓝营议员可以坐球咨询。我觉得不一定要坐球啊，像我就很，我其实在跟郑文灿市长执政交手的这些局处首长，我碰到面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讲我的想法是什么。我不管这个市长是蓝是绿，我都不会事先跟他讲我咨询的题目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有违议员跟执政官员的分际。但是我们在私底下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关心的事情就这些。那你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局长，我跟这个议员直接跟我聊天的时候讲说他在乎的政见是一二三四五，跟你局处关系是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还记不起来，然后不先做准备，那被问到，那就是你不认真啊，真的是你不认真啊。那我还真的讲，民进党还真的有人是不是跟他聊过之后，直接当耳边风，然后直接在议会议事堂被我干爆，那就是你在混啊， 那也有民进党，就是曾文山执政时代，也有局处首长跟我聊完，有把我的话记起来，然后认真去做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也是有这样子的官员呐、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分呐、啊，我觉得没有分。那我讲了嘛，就是我的咨询是不是所谓的做球，其实就是看张市长如果了解龟山的发展的困境，然后愿意做一些，因为我跟他们聊，我不只是聊政策方向，我还会帮他们想办法。我还会帮他们想办法，因为我本身是对公共政策，我是很喜欢公共政策研究的人，所以我会到处去问，然后也看法条，想办法，我一定是有具体的方法。那其实他要做的很简单，就是采纳而已啊，就是采纳，花点资源，而且我还会把它分等级，哎，很大的建设，我还说你花多一点时间研究，那个要花很多钱，要慢慢来，很简单，你立刻可以同意，你就立刻做。我还有分级，我还会分级，这个有在看我咨询人都知道。那他如果愿意藏他的雅言的话。那也不算作球，那是回应民意，不是蛮好的吗？不是蛮好的吗？我是觉得市长本来就一个执政的市长，本来就应该要查那雅言，因为议员的多少代表的选区乡亲的意见嘛。然后议员自己要洁身自爱嘛，你不要偷渡自己的利益，然后说这是乡亲的意见，那个也跑不掉啦，也跑不掉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所以就这样啊。但不管怎么样，谢谢你的抖内。这个摩尔说，现在民进党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对啊，那我说嘛，这些极端主义者嘛，就是这些要火烤高嘉瑜，对不对？这个火烤何志伟，哦，这些都是这些火，这个要延上王世坚，这些人都是这些权力所有者的工具，就是拿来斗这些人，然后让这些人闭嘴，所以当权者就做得更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那真的对于一个政党要贴近民意，要与时俱进，要谦卑倾听，哦，这些东西，这些你的做法跟你的应该要呈现的理念价值真的是一致的吗？这个值得大家好好深思。这个确确说，郭正亮亮哥今天已经亲自说自己不是民进党，大家是很失望，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待政党，然后政党里面都是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要把持所有的事情的话，那大家待得会不愉快，这个团体生活会过不下去，我会过不下去。这个民调哥说，我记得小牛议员在质询的时候，有时候送一件吸血鬼的长袍给郑文灿市长。对啊，我确实干过这样的事啊。我要强调的事情就是。龟山的创税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创造桃园非常多的资源，但是基本上我们分出来的资源，不管是税收也好，代金也好，各式各样的那种资源也好，通通拿去给其他区，他的资源分配对龟山是亏待的，所以我当然呛他是吸血鬼啊，就这样，所以他就很生气啊。但我就希望嘛，这个、我们这边反复强调，不过就是我们选区的人口成长，这个创税资源。都值得更好的对待跟重视、哦、所以这一点是我期待新的市长新的团队可以好好注意的事情。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啦。那我也讲嘛，你看我们刚刚讲了红酒事件，讲了煎鱼事件，那最后就是批斗嘛。为什么民进党会想要批斗，就是认知失协嘛。他们觉得这个以前这样打会赢啊，为什么现在这样子会出事呢？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干爆了韩国瑜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干爆了国民党立委啊，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干爆了四大公投啊，我们只要这样子就会赢啊，为什么这次不会赢啊？为什么这次不会赢呢？就是这样啊，他们对事情的想象并非在政策的是与非嘛，他们永远是在技术层面做想象。就是说，如果不是用侧翼网军来处理，不是用，那可能是要用媒体。如果不是用媒体，那又是要用什么？用资源嘛？用行政资源嘛？就他们想的永远是技术层面的东西。那当一个政党所有思考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去检讨自己的路线是不是正确，他完全不会去理解真正基层不是你体系里面的民意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蔡英文执政给民进党留下的最大的负债。就是留下最大负债，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政党内的文化，就是你所有事情就大家讲绿共啊，我就讲绿共真的是蛮贴切的，因为他们确实深谙斗争的方式啊，他们党内也好，派系共治也好，那个跟共产党其实是很相似的一种一种 一种逻辑，然后刚好也是国民党最害怕的逻辑嘛。所以当初民进党在台湾，其实就是用当初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方式打倒国民党，就是联合底层的民众去做斗争，阶级的斗争。可是当你当家做主之后，你腐化的速度比当初的国民党还快，所以这才是民进党失去民心的关键。就是你靠着基层民众起家，但是你的执政完全背离了基层民众的需求，然后你把这些基层的民众当成斗争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成真正应该要被照顾跟爱护的人民，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你看那些每天看三立的政论节目，然后被这些家伙带着跑的阿公阿嬷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是，那个明明就是你应该要，他们是最单纯、最感情最真挚也最失望的一群人。可是你这政党到底用你把他们当成什么？你们真的把他们当成人看吗？还是你只是把他们当成党员投票工具，把他当成斗争国民党的工具，把他当成取得政权的工具？你真的有照顾这群人吗？你真正深刻的，我觉得政党这样应该是这样吧？你有没有站在他们角度去想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窥探跟这样子失望的情绪？难道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很多这样子阶级的人没有被照顾到？他民调输掉这么多地方政权的关键是这个呢，是跟社会基层脱节。然后你，但是我们在所谓的检讨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党员聚会上，你却看到的是利用这群人的悲愤情绪，然后去继续去行斗争排外之实，还不是排外哦，是行斗争，然后对己清算之实。这是一个政党要覆灭的一个征兆啊，一个征兆。但我觉得国民党也没什么好得意嚣张的，因为你看这红酒之乱，就充分证明了，你以为取得权力就好了，取得权力又不是就是很单纯的做事就好，没有。接下来大家面临的是这个民进党的最后的反扑啊，不管是保卫政权也好，或者是批斗对手也好，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大批斗的时代。接下来的2023年呢，是一个腥风血雨的一年，所以大家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马上我们要过年了，在此跟各位拜个早年，祝大家这个兔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们过年特别节目再见了，拜拜。